很多圣诞歌曲真的很美啊，像这首 Away in the Manger， 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我想如果我们越有做父母的经验，甚至做祖父母，就会更加喜欢欣赏这一类老幼咸宜的歌。有些时候听听 Lullaby， 听听催眠曲是非常好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今天什么信息都有关耶稣的都可以讲。从前个礼拜我宣告说是感恩节过后到圣诞节这段时间很不容易，因为弟兄姊妹们忙着过节，很显然我们聚会的人数也受一点影响。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理解到了解到，如果不是出门的话，我们应当经常固定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在假期中间我们可以放松，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一连串的信息，我自己在这里面讲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我希望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们漏过。假如你们今天或者下一次有什么时候不能来听的时候，希望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再听一次，因为这些信息很重要的连贯性。我们平常读经已经够支离破碎，很少有人可以从头到尾一遍圣经不停地读完，所以牧师必须迁就一段一段地讲，而且呢，通常是自起段落，结果就养成弟兄姊妹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没有连贯性的这种毛病。你不知道马太福音十一章在十二章之前还之后我说它的内容，很多时候你把很多事情连在一起就不大知道整个的局面。所谓宏观跟微观，常常我们是见目不见灵，只知道这小段那小段那小段拼凑在一起，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当中分别如何更加不知道，马太福音它的结构如何，为什么马太这样想这样写，但是从来不想，这就是我们属灵知识贫乏的原因。我希望非常希望我们能改正这些，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借着我们讲圣经的时间慢慢地养成聚会的习惯。我一开始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讲以弗所书，为了使弟兄姊妹们对教会有个完整的教会观，我们做了谈了。后来我们讲一些初期教会使徒行传开始，讲完的时候呢，我们就跳过来开始讲到教会的功能，因为那里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教会初期的时候几件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啊，他们聚集听使徒的教训，然后呢他们一起敬拜擘饼啊，这个并且我们看见教会当时的情形啊，很多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所以我们又讲了六次教会的功能。之后我们就回来讲传福音最重要的使命，神给教会的，然后就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开始讲，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给门徒们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所做教会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大家听见了，没有人在教会的聚会没有听过什么叫大使命，但是大使命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呢？我就说这是马太介绍的。如果马太介绍大使命，他重要的重点还不是去传福音，而是训练人，因为没有人没有工作，没有人就没有工作，能有多少工作是因为多少人，而这些人呢是受过训练。一个公司等到他开张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训练工人，然后能够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把他所要产品做出来，能够行销各地甚至全世界。一样的，若是福音要传遍地极，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做门徒。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重要的使命说到我们做门徒，而做门徒怎么做法，马太福音本身它的记载就是让我们知道马太怎么做学习做门徒。而在这里我们已经几次讲到马太福音与门训门训，我想每个礼拜主席在这里报告今天马太福音跟门训第几次了，大家知不知道？你可以看节目单，第几次啊？十四次。到底前面十三次你记得多少呢？我不敢问也不敢要求各位回答，但在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教会如果能复兴的话，必定需要神的儿女开始认真的跟随耶稣。做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意思，跟随耶稣如果认真，神在我们身上就有路，我们自己没有路，神会在我们身上找出路来，该怎么传福音，怎么带人信主，怎么把人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肯这样跟随主，主在我们身上有道路，如果主在我们身上找不到路，就要等下一个世代。我们看英文聚会，英文聚会相当热闹，但是英文聚会也需要建立，神的儿女不是因为热闹就可以传福音的，到底有没有福音可传，不仅是 话语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个性的问题，更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命不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就是传了半天的福音最后还是崩台，因为人看我们不像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身上如果找不到做门徒的实际，我们就不能使别人也来做门徒。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会有什么信息必定传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做门徒而生生不息的把门徒的观念跟实质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没有第二条路，不管变化多少，不管技巧多少， PowerPoint 也好， Video 也好，都是外面的事情，不是里面的东西。我一再讲，我相信里面的生命，就是我说内功胜过外功，里面的生命必须结实，才会有外面真实承担侍奉责任的能力。这是我们必须要彼此勉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做门徒。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晓得门徒这个字以后演变成基督徒，那是更严重。因为基督徒的名字表示说在这个人身上有基督的记号，他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意思是基督的门徒，所以还是做门徒。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对这件事情认真，不要让以后的世代说我们这一代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负上传福音责任，他们也没有好好跟随神，所以福音到了他们就中断了，还得我们下一代的人重新开始，那就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亏损。今天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第十四讲，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从此以后不要漏过任何的题目。我已经说过，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看见的，在地上只有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呼召门徒，一个是教导，第三个他用他的能力显明他所说的话都是可以实现的，他来应验旧约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神儿子弥赛亚的身份。今天我们在这边高唱圣诞节的诗歌，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而不是真正这样相信，那我们没有用。如果真正相信，如何我们能不听见他的呼召呢？上次我们讲耶稣基督进到第二层的教导，不仅是呼召门徒来做工，不仅呼召门徒得人如玉，得人如玉也是神的工作，这里更把我们更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意义。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提到了十字架，而在十一章里面耶稣自己表现十字架临到他身上他怎么样情形。他说最亲密的同工可以说是他的同辈，或者说他的先锋施洗约翰，怎么对他的怀疑耶稣怎么处理，他对于他的同工非常保护，他并没有轻看施洗约翰。有很多解经家大言不惭讲到约翰的软弱，他们没有记得约翰的软弱在耶稣眼中从来不提，耶稣从来没有提到约翰的软弱，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限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度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跌倒不表示我们不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也不要难过，因为主耶稣基督早已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他尽一切保护的责任，并且为我们在父神的面前代祷，为我们开脱，因为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约翰的软弱在耶稣来看不是挺重要，他的使命，他所宣告的，甚至在约翰福音里面最早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门徒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就说了，这个人一件神迹没有做过，但是他所说的每一句关于耶稣的话都应验了，这是了不起的先知。我们又看见还有人拒绝他，又有人拒绝他，哥拉逊、伯塞大这些地方的人都拒绝了他。耶稣在被拒绝的时候怎么样忽然欢乐起来，因为他跟父神中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我们看见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仰望主。传福音被拒绝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是应当的。若是传福音的缘故叫我们被世人弃绝，就让他弃绝吧，神会给我们，主耶稣会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力量。我们要学会在被拒绝的时候来仰望主，在被拒绝的时候忽然欢乐起来，这个欢乐没有一样世上弟兄的事情能够打击我们，好叫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十字架。而更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耶稣基督提到了又一次的呼召，他说到我这里来，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在自己被弃绝的时候，因为他有十字架，十字架是他得能力的秘诀。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他可以呼召人到他的门前，到他的面前来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耶稣仍然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呼召人跟随他；第二个，把更深的真理教导他们；然后在各处继续的工作。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因为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八篇，我们没有读马太福音，我现在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马太福音，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看见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里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前言、前文、上文是什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应该能够立刻进入这里信息的感觉。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好好读，不要只是一个字一个字读过算数，我们要真正的读了这些经文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们怎么读，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我记得每一次林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都要弟兄姊妹们站起来读圣经。我们试试看再站起来好不好，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一起读，从十二章第一节读起，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同声来读啊。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几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的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阿们，请坐。大家也许注意到我读经比较快一点，但是快的时候也有慢的时候，有快才有慢。如果你都慢的话就没有快，你都快的话就没有慢，很单调，容易睡着啊。所以我们读经为了叫自己有兴趣，要学习不同的节奏来读圣经。为什么中国人小学时候就叫人去朗朗上口啊，书声朗朗？为什么？因为你读的时候，如果开声读，你也听一遍，等于两遍啊，眼睛看一遍，耳朵听一遍。如果你读的自己不满意，当然你就听不进去。所以读圣经要读，好好的读啊！我不是给自己做广告，但是我曾经做了两套读圣经的录音带，第二套比第一套还要精彩，因为第一套损坏以后不能用了，别人叫我再读啊。这个呢，如果你要读的时候要好好听。听我读圣经的人都说我刚开始听得太快，但是到后来越听越有味道。为什么？他也读得快一点了，慢慢的熟悉以后就越来越喜欢读快一点。读快不是永远快，有些地方慢啊，这是附带的话。那今天这段经文讲的什么呢？我不晓得你们读了记不记得，又读了又听这么多人读一遍，你听了两遍，读了两遍，到底讲什么？为什么我今天把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它的关联性在哪里？很简单，因为都讲到安息日的事情，对不对？都是讲到了安息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过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得安息， 所以我相信马太有意引进这个话题，把耶稣基督宣告的安息，那是真正来在灵里的安息，生命里的安息，跟一般当时法利赛人所注重的，或者大部分的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些安息日的条例放在一起来对照，到底什么是真安息，到底安息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遵守那些条文真正就有安息。因为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条文讲到安息日可以做的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事，事实上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的岳母在 Atlanta 住的时候，她的隔壁是个犹太老太太，每一次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礼拜六这个太阳下山就安息了，每一次都希望我岳母去看她。为什么？她看见了她以后，她就说 Sharon 请你进来的时候把灯开一开，你知道吗，犹太人到安息日连开灯都是动作，都是做工，不可以开灯，那就在暗中，如果他没有人来看他，如果没有外邦人来看他，还不能是犹太人，那就不能开灯了，这个礼拜安息日这一天就没有灯光可以用，当然更谈不上开火了，不能够点火，不能够开电器，所以呢，只能吃冷的，若是头一天没有做就没的东西可吃，这是犹太人守安息日。你们觉得这有没有道理？当然没有道理，是吗？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抓住一个字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做工，任何工都不可以做，他们抓住了字句就变成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真的事情，到现在21世纪了还是这样做，这是非常保守的犹太人。但是这些话的意思，当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呼召我们在那里得安息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安息日条文呢？没有。正好这么巧，有一天当耶稣经过麦地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饥饿了。那我不知道那犹太老太太如果饿的时候也没人给他开灯，也不人做好东西，他是不是要挨饿？挨饿就挨饿吧，反正就进食吧，是不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没有这样。那一天当他们从安息日经过的时候，因为饿了，门徒们就掐了麦穗。这个麦穗呢，我好好查了一查到底是不是麦穗，各种翻译版本也不完全一样，应当是中文翻译是可以算准确的，反正就是他摘了在田里面成熟了却还没有经过加热是生的东西就拿来吃了，当然一定相当饿才这样做，不晓得门徒们是不是有糖尿病跟我一样，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垮掉，那赶快吃一点东西补救一下，生这个力量来了就好一点，是不是这样？不清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认为可以做不可以做啊？可以做吗？居里可不可以做？如果你是犹太人可不可以做啊？不敢回答，怕触犯神的律法，是吗？ Patty 你说呢，可不可以吃？点头，你不讲啊，可不可以吃？认为可以吃举手好吗？假设你是犹太人，假如你不，假如你是 假设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举手，但不可以，还是有几个人不可以吃的，是吧？所以你看是很为难，有些人还有其他人怎么办？其他没有举手，多少人刚才没有举手的？我总要你举手，对不对？我看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举手是可以吃，大概十分之一的人举手不可以吃，甚至更少，剩下30%-70%啊，剩下70%人不知道，对吗？说不知道请举手，不能决定请举手。只有三个人说不知道，那其他人知道喽？那76%-70%人哪里去了？还是我对空气讲话？你们听见我讲话没有 ？Hello， 听见没有？听见了，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到底门徒掐麦穗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他的问题是法律的东西，这是人家的东西嘛，对不对？怎么可以吃呢？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可是犹太中间有一个规则，就是不可以把田间所有东西都割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留，一定要留给别人饥饿时吃。有这样条例，所以犹太的条例很多很多条例，而且甚至我们看见有些地方似乎是矛盾的，有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要叫我们知道，不是去遵守遗文律法的字句， 可是当时法利赛主义不是这样，犹太人从前的极端是把神的话当耳边风不遵守，等到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法利赛主义起来就严格照字句遵守，蔚为风气，并且法利赛人当时在社会中间是相当有地位，因为他们是刻苦己身，而且都是很好的学者。有些人不够资格做法利赛人，他就是文士，文士永远跟法利赛人是一党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可以说是刻苦己心到一个地步呢，字句上每一件事情都要遵守。耶稣以后批评他们，他说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蒙虫你们倒滤出来，因为单看字句不能够守全律法，这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给我们灵里面的实意，所谓精意 spiritual insight， 却不是叫我们字句遵守，因为字句遵守律法本身不是完全的，律法若是完全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救赎，这是新约跟旧约很显然的分别。但是在这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法利赛人所提出的挑战有道理没有？他对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那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回答？你不能只是回答说是不是，通通把门徒叫来，掐了麦穗的都赶快自首去献祭，是不是？或者说你别理我，这是我的门徒。耶稣有没有这样回答？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回答？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看见，不仅耶稣是有智慧，而且耶稣对于旧约律法的条文清清楚楚，比犹太人还要清楚，对吗？底下耶稣讲了两个例子，回答了这个法利赛人两面的问题，可以说回答法利，或者更准确说回答法利赛人在两方面要处理的问题。刚才我们说门徒为什么掐麦穗啊？饿了。什么时候掐麦穗？安息日，对吗？耶稣的回答你注意，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圣经怎么写怎么讲，到底我们都懂了没有？耶稣的回答就是针对这两件事情回答的。第一个，他回答饥饿的问题。我先考你们一下，大卫什么时候去吃了神设饼啊？是逃难的时候，对不对？他逃避扫罗的时候，扫罗要追杀他，他逃到祭司那里。祭司是谁啊？记不得了，亚比亚他。好，我再问，耶稣是不是安息日去到那里啊？大卫逃到亚比亚他那里，是不是安息日啊？有多少人认为是安息日的？我跟你说，很多人呢以为是安息日逃到圣殿去，因为这里讲安息日的问题。不是的，他并不是安息日到了那里。为什么？因为他撤换饼的时候一定是安息日之后，到安息日之后把旧的饼撤下来换上新饼，所以一定已经过了安息日。那我请问一件事情，这里耶稣回答什么？他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回答当时门徒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用大卫做例子。大卫在饥饿的时候，有一句话中文很有意思，叫饥不择食。当然今天有很多这个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不大喜欢讲饥不择食。但是当初大卫真的是饿了，所以他问亚比亚他在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显然不是大卫一个人，因为亚比亚他问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平常大卫出来一定有一群很多人跟随。但是圣经里面慢慢你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大卫和他有一小部分人跟从他的亲信。所以耶稣说他和跟从之人在饥饿之时所做的事情。亚比亚他说有，没有别的，只有几个陈设饼。大卫怎么说？好，你给我。大卫怎么吃了陈设饼呢？这个陈设饼本来就是祭司可以吃的。弟兄姊妹们，法利赛人都知道这段经文，但是不敢说大卫犯罪，敢不敢？不敢。所以这里脑子里有问题，是他们故意忘记的，有一段事实他们故意忘记。所以我说耶稣圣经比他们熟啊， 你记得大卫做的事吗？在他饥饿的时候他怎么进了圣殿，他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跟亚比亚他要饼，大祭司把饼给他，他就吃了，有罪没有啊？这些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有罪，有罪了。耶稣说有没有罪啊？耶稣并没有说我的门徒有没有罪啊，只是说大卫做这件事情，你们怎么不说大卫犯罪呢？这是回答饥饿的问题。一个人饥饿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可以吃，底下才用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在于我们认不认识神的心意，不在于你做事做了什么。今天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所以耶稣的回答，第一个为门徒们开脱，他们真的饿了。但是我再要问一件事情，耶稣自己有没有吃啊？耶稣吃了麦穗没有？耶稣有没有吃？耶稣有没有吃？耶稣没有吃。耶稣说我可以不吃，但是我的门徒饿了，给他们吃，让他们吃。耶稣并没有拦阻门徒不吃，他自己吃不吃？所以法利赛人不能定耶稣的罪。有些解经家乱讲，有些圣经你看注释，他说耶稣犯罪了，但是耶稣不在乎，因为不是犯罪了，耶稣他也不敢说耶稣犯罪，耶稣干犯了安息日。但是他说呢，他用这个话来为自己开脱，耶稣没有为自己开脱，因为耶稣没有干犯安息日，他的门徒干犯安息日。所以解经家也有错的，读圣经要很仔细，读参考书更要仔细，你不要人家讲什么你就一定相信什么，连我今天讲你就要想一想，如果我讲的话呢，你这照单全收，你讲错了我可不负责任，你要自己想。在我来说呢，这里耶稣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回答什么？门徒饿了。第二个回答问题什么？安息日有没有犯罪？耶稣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你们不知道吗？大祭司当安息日在圣殿里面干犯了律法也没有罪，你们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安息日说什么工都不可做，但是祭司在安息日里面要干什么？要献祭啊，献祭要不要杀牛杀羊啊？杀牛杀羊算不算工作？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杀牛杀羊献祭，对不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奉派办理属神的事情，在人和神中间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他要会献祭。所以在这里祭司们虽然在圣殿里面干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这个是个矛盾，怎么解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牧师也是礼拜天呢应当是休息的，礼拜天不休息的，为什么？最忙weekend 最忙，礼拜六礼拜天好不容易弟兄姊妹都不上班了，赶快来好好的教导，好好的教训，好好的讲道，让弟兄姊妹能够灵里面得的健康，对不对？那传道人不需要休息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耶稣问说，安息日你们说他们干犯安息日，我给你两个问题，你自己回答。第一个，大卫做了什么？第二个，大祭司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没有接下去做？法利赛人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呀。耶稣用了这两个例子刚刚好，不需要多。这些法利赛人真的在想，哎，他讲的有理，那我们怎么辩论他，怎么跟他辩驳？一时想不出话来。所以呢，就算把这个事情好像打发了，但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更叫我们 disturb 受搅扰。这里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一人是谁呀、啊？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指的是谁呀、啊？耶稣吗？你怎么知道？这里讲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如果你读一读原文就有帮助，因为原文不是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说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不一定指人，不一定指人，但是可以指人。人是指哪一个呢？我告诉你，指的是，当然你说耶稣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耶稣主要回答是指着大卫。 这里回答主要是指着祭司。在这里看了、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为什么？大卫在殿里面吃陈设饼。看到这里有人比殿更大，因为祭司干犯了安息日律法，在殿里面圣殿当然是为神建的，但是当人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是侍奉殿呢，还是侍奉神呢？哪一个更重要？侍奉的人永远比圣殿更重要，可以没有圣殿，不可以没有侍奉神的人。当全世界基督徒都死光了以后，还有一个人，如果他活着是基督徒，有没有教会没有关系，他如果能侍奉神就是能侍奉神，而且要从他的侍奉中间产生新的生命。教会的复兴是因为有人在服侍。所以弟兄姊妹要清楚一个观念，人比工作更重要，人永远超过工作。你说你在店里侍奉，你做的都是圣事，你这个人不圣一点用都没有，明白这个事情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在这里有一人，看啊，有一人比殿更大，可以是指着大祭司，可以是指着大卫，当然更是指着耶稣。那不用说了，耶稣在这里如果这样子挑战法利赛人，指着自己说，看啊，我比圣殿更大，法利赛人立刻把他打死。但当他说，看啊，这一个比圣殿更大，法利赛人听见了，明白他是指着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祭司。所以法利赛人没话讲，为什么大卫干犯律法，为什么祭司干犯律法没有被打死？因为他们比圣殿的意义更重要，人永远胜过外面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希望两年之后教会的侍奉，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好好经过受训练，不要随便都上来侍奉，因为你在得罪神，神一再赦免你，因为你没有受过教导，只好赦免你，是不是正常的呢？绝对不是。如果你要有公司兴旺，里面的员工不受训练，个人照自己的方法做，没有系统，神行吗？当然不行。教会经过相当的变动混乱，正好是重新来过的时候，怎么来？好好受训练。为什么下学期1月7号、1月8号以后开始讲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根基，你一定要好好听过罗马书，一定要好好整本罗马书从头到尾仔细明白，不然的话我说句真话，你得罪神，你在侍奉可能还得罪神。我负担很重，所以我要讲重的话。弟兄姊妹们，从我开始侍奉，我一直感叹教会呢不得不用那些没有训练的人，为什么？找不到人侍奉，说真话。结果呢，什么人都来侍奉，好的该侍奉的人看看这样，哼，这个教会乱七八糟，我不要来参加了，他到哪里看看都差不多。除非有些教会好好经过训练。今天若是有一些真正在神心意中的教会，那些门徒都是受过训练，他知道怎么侍奉。不然的话我们在做什么？神并不缺少什么让我们服侍他，反倒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我们，这个道理我们不知道吗？但是在我们侍奉的时候都是照着自己，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不能够按照私意来侍奉，不可以按照你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圣灵的感动，我不相信，因为有神的话。如果你说我的感动是这样，请你把圣经给我看，什么地方说你可以这样侍奉，什么地方说你可以这样侍奉，你把神的话语抓清楚了，你好好侍奉一定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全教会的人，我不是说喜欢好大喜功，大家都来听我讲，不是。但是我希望全教会的人，如果你不能来，你要听录音怎么讲罗马书。我从来没有好好讲过罗马书，因为我觉得罗马书太深奥，到现在我稍微敢讲一些罗马书，因为我听过几个名家讲罗马书，我受了教训，得了教诲，我觉得我可以讲罗马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先说我们的尼西米计划是为了配合教会，可以把主日学都放在一起讲罗马书，好好的从头到尾明白神的话语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不能回答，因为圣经不如耶稣，他们读圣经读不过耶稣。你要羡慕做一个读圣经比别人强的人，这样你才知道所有一切的真理怎么样平衡，怎么样摆它。 摆正。当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法利赛人不能说话，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看啊，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这句话叫我遭耳爬舌很久，想不通怎么回事。耶稣难道这么自大吗？不是，他先是讲大卫，然后讲祭司，当然耶稣比大卫比祭司更大，那是没有问题。可是这里更重要一件事情跟底下合起来了，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这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若明白，就不把有无罪的当有罪了。为什么？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喜爱祭祀，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神喜欢怜悯人，他并不要祭物，祭物不能增加神什么，但是神怜悯的心肠借着他悦纳我们的祭物已经表明了，神愿意大卫不再饥饿，神愿意神的儿女献祭，来表明他们在神面前认真的态度，所以祭司要工作。底下又有一句话，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然后呢？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又来了。这个人子指谁？人子指谁呀？现在你们不敢随便说啊？又是指耶稣，什么都指耶稣，好极了。为什么他指耶稣？为什么他指耶稣？我告诉你，研究马太福音的人一定注意人子两字，因为这是耶稣独用的称号。可是他为什么这样用？我们前两天讲的信息里面提到什么？耶稣说什么？什么？天上的飞鸟什么？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然后呢？人子来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里明明是自己，对不对？但是这里讲的人子是不是指自己呢？我告诉你，别的地方当他提人子的时候 Son of Man， 解经的人都知道 Son of Man 是一个人的儿子的通称，我们都是人的儿子， We are all sons of man， 对吗？我们又不是天使的儿子，对不对？除非我们信主，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对吗？我们都是人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讲人子的时候是一种通称，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说圣诞节的道成肉身，他来做人子。在耶稣基督把人子，人把人子这个名字单单按在耶稣身上之前，耶稣用人子这个名称是非常非常非常谦卑的名字。我是人子， I am a son of man。 他不说我是神的儿子，只有魔鬼跟他挑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耶稣不否认，耶稣说这样这样那样，单单侍奉神，不要试探神等等。但弟兄姊妹，当他用人子的称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降卑的名字，我们不要弄错了。当我们说神的仆人的时候，是个非常降卑的名字。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但今天人说我是神的仆人，哎呦好厉害哦。当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意思不一样。当然他讲仆人也是跟旧约里面讲耶和华的仆人有些连带的关系，保罗有没有这样意思，很多解经的人还可以讨论。但是当耶稣用人子称呼的时候，绝对是谦卑的称呼。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们，谁是安息日主人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为你我每一个人设立的。安息日不是单单为耶稣设立的，安息日是为每一个人所设立的。怎么知道？圣经告诉我的，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神所造一切都甚好，到七日就安息了，歇了他的功。神安息，大家都安息。所以给旧约开始有安息的观念，到了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要守安息日。六日可以做工，第七日安息。因为神要人安息，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说哦，礼拜一好辛苦啊？你礼拜六去荒唐，礼拜天去荒唐，礼拜一当然辛苦，你不休息吗？现在好了，为了凑犹太人方便，也为了凑基督徒方便，休息两天。礼拜六是安息日，礼拜天是主日。我们说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守主日，为什么？主日来敬拜，你好好的安息再来敬拜。美国这个社会给你这么大的好处，也尊重犹太的习俗叫你安息，又尊重基督徒建立的国家叫你敬拜，你两样都不做， 礼拜六干什么？甚至延长到礼拜五 Black Friday 去挤破头去买东西，这是安息，是不是啊？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啊？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呢？我喜爱 shopping， 不喜爱休息，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心肠，是不是？你不好好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个安息，你怎么能敬拜神？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在主里面安息。当然我不是说自己礼拜六可以有活动，但是第一个不要弄太晚，因为体力有限。第二个，希望是有益我们亲近神的事情。安息日单单亲近神，礼拜天主日单单敬拜神，这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是一种划时代的观念，因为他告诉法利赛人，你们在这里熟读律法，却不知道神创造人，他为了人设想，你们忽略了这个，光知道定人的罪，不知道让人在神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在他的创造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你们不能享受，天天找人麻烦，有安息吗？法利赛人这样眼睛盯着别人，这样盯着别人看看看，把你从头到脚看了，把你从里到外看了，有安息没有啊？没有。有人敢回答，好极了，没有安息。你要做这样的法利赛人，你也没有安息。我告诉你，那么多事情你不要管，别人如何，自有他的主人在，自有他的主，你不要管那么多。你跟主的关系弄好了，其他事情主会负责。你到底不是他的主人，主是他的主人。你看见弟兄不顺眼，对不对？你不要管那么多，除非你的责任所在，你为他祷告就好。在你里面现在有安息，当你有安息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心意，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并且当你在安息中间，你得的力量，这是真的。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主，我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说法，耶稣提出来的。这件事情怎么样？上次我也说过，耶稣在尽他职事的时候，两条线，一方面他带他的门徒越走越深，越更多进入生命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有人跟随就有人反对，有人跟随就有人反对，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大。怎么知道？马太又记了一件安息日事情，他说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很客气啊，请问夫子，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我们来个学术性讨论吧，是不是？但底下马太记了，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呢，是要什么？控告他，要把他 trap 住，要把他设一个陷阱，把他抓住。耶稣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不要说像耶稣，神的儿子，他能知道。就是连我笨得这样，有时候也知道人家设计划陷害我，对不对？凡是不是认为自己 IQ 不到20的人，都会相信有些时候人要设计害你，对不对？你会不会提防啊？会不会？会 PK 老经验了，会，绝对会。有没有人说不会被人陷害的？没有。但耶稣怎么回答？你又看见神儿子，他是透彻明白每件事情，但是他回答问题从来不拐弯，而且不用巧计，他怎么处理？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在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把它救出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律法，在生命记的条例里面，你知道犹太人或者说从前的人，他们挖井是怎么样挖的？那一次我去非洲，看见的井已经不是很原始的井。我说那里有个井，他说我们这一带水都是从那个井里面出来的。是什么？有一个马达，有个大的 pump， 井是盖着的。请问你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啊？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个 Omar Sharif？ 没有看。他骑个黑马，对不对？到哪个什么？有人用他的水，对不对？不记得了，我带了一定记得，他看电影看的比我多。我怎么看这电影的？是我上唐老师课 leadership 的时候看的。哎，这个不错。 他上 leadership 课呢，就给我们看很多电影，然后说你们能分析分析这些个人的 leadership style 怎么不一样，领袖的形态怎么不一样。当中有一个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啊、哦，看得很过瘾。欧玛·谢瑞夫干什么？刀子拿出来，有人要偷他的水。那个井怎么样子的？有盖没有？啊？逼到吐，啊？他看了，很真实看了。对呀、啊，对呀、啊，他们的 有水嘛，对不对？那个井怎么回事嘛？井有没有盖子啊？那个井不大，所以没有盖子。大一点的井一定要石头盖上，为什么？你读出埃及记你就了解了，你读创世纪就了解了。创世纪雅各到了他母舅那里怎么样？他替拉结把井弄开，所以石头搬开，对不对？摩西到了什么旷野米甸人那里？那些人欺负希伯拉，他就引了他的羊，怎么回事？因为那里谁力气大，谁到时候把水搬开，他的牲口喝第一口水，明白吗？平常盖着的，所以井若不盖，会不会有人掉下去啊？会，羊牛有时候他也近视眼吧，掉进去了，怎么办？赶快拉上来，不然怎么样？一定死在里面。不管有水没有水，有些井是干的。也会掉下去，所以你知道中文很有意思，陷阱的井怎么写啊？耳朵旁边什么？右边一个井，对不对？我告诉你，从前陷阱的井没有耳朵旁边的，陷阱就是个井，井是个陷害人的地方，叫做陷阱。没有，我想是对的嘛。这个许慎说文解字也不能说我错，对不对？所以这里为什么？耶稣说，当安息日。有人的羊牛掉在坑里，掉在陷阱里面，你们要不要把它拉上来？当然拉上来。加上安息日呢，拉不拉？拉不拉？拉，牛羊死了，可惜，太可惜了，死了一条牛，死了一条羊，不是小事，当然拉上来。而且呢，找几个邻居来帮忙。圣经上说的嘛，看见牛羊掉在坑里，不可以假装没有看见。你的弟兄、你的邻居，牛羊陷下去了，把他拉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旧约怎么会读得没有兴趣呢？我读旧约真有兴趣，为什么？这些讲的事情新约都用上了嘛。耶稣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他也把圣经例子讲给法利赛人听。法利赛人怎么回答？法利赛人安息拉不拉牛羊上来的？一定拉。那么你们怎么样？所以耶稣回答一句，哈哈，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里哈，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每次圣经里讲到善事的时候，绝对不是中国人思想善事的观念。这里善事更好的翻译，对的事情，不是好坏。好坏不是你决定我决定，神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该做的事情，好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对的事情要做，不是造桥铺路，那些善行功德不是行功德。耶稣做这些对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功德，该做就做，没有想到自己得的什么。为什么我说不要拿中国人善事的观念呢？因为中国人善事的观念有一种代价的观念，我做的善事给我积功德，积了一些东西，没有，对的事就对，该做就做，是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这个叫对的事，不是善事。所以耶稣说在安息日做对的事是可以的。那耶稣回答了他们，回答了没有？好，耶稣不仅不回答，所以我说这里要小心啊。前面他们有些解经人说耶稣触犯安息日，他安息日没有在旷野在野地里面掐麦穗吃，可是这个呢，你要说他明知故犯也可以，既然你们来跟我挑战，我做给你们看。所以耶稣就说把手伸出来，那人把手一伸就好了。弟兄姊妹，请问耶稣有没有犯安息日？有没有犯安息日？有没有犯？为什么没有犯？他没有按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小心，牧师不要随便跟人按手祷告，一按手就算你工作，算在你头上，不是你的，不是神的功劳。你随便给人按手，人家都纪念你， 所以尽量不给人按手，让圣灵做。有些时候需要按手，按手是帮助他的信心，不是我的手有什么电，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人竟然15岁的孩子说，牧师我看你手上有火，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手上有火。他是非常喜欢那类话的人，所以我呢，因为他年纪小，我没改正他。不要随便把一件事情当作你自己功劳，神的事情千万不可如此。所以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叫他把手一伸，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来。耶稣有没有去拉他？没有。哎，所以耶稣的医病呢，比门徒还是高明一点。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耶稣彼得跟约翰医治那个瘸腿，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去拉他？考你圣经啊，杰米，彼得有没有拉他？忘记了，读圣经不仔细，有没有拉？看一看，谁说没有的？来一讲没有拉，有没有拉？啊！所以我说门徒比耶稣差一点嘛，耶稣一句话就够了，门徒要拉一把，当然还是圣灵的工作，不然拉了又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有没有犯安息日？其实他没有犯，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说安息日做对的事是可以的，做善事是可以的，然后用一句话把手伸出来，哎，他把手伸出来好了。这里当然你要讲医病的话也是信心的问题，不过这里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今天不谈。耶稣说你把手一伸就好了。耶稣怎么样？不惧怕挑战。如果你站在真理这一面，你不惧怕挑战。我们难免会遇见人向我们挑战，要我们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不要怕他。因为如果你站在真理这面，不管他接不接受，你永远在不败之地，你不需要为真理妥协。如果你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从来不向真理妥协，不为真理向着强势权势妥协，直道而行，医治那个人，然后怎么样？那些人呢，法利赛人出去了，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照着次序读，这个计划这个事情是第一次出现在12章里面，以后一再的商议，一再商议，计策变了很多，到最后才有卖主的事情。所以读圣经要仔细，不是披空而来的，在这个时候跟法利赛人的利益起了大冲突。有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很多人不跟随法利赛人，跟随耶稣。这里记载说什么？法利赛人出去要除灭、商灭、除灭，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不是除灭耶稣，是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圣经要读的熟，不是除灭耶稣，不是商议除灭耶稣，已经达成协议，一定要除掉他，怎么除是个问题。现在，所以我也说，做 counseling 的时候，这插出去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说想要自杀不要紧，如果他已经想过怎么自杀，问题严重，在他已经过了一关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决定要除灭耶稣，无所不用其极，目的是要除掉他，但是呢还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怕百姓，你不能平白无辜的把一个无辜人处决了，你总要有个交代，怎么跟一般的人交代，是他们讨论问题。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才可以除灭耶稣，但是你看下面记载的话，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底下说什么？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一起读是吧？怎么样？有许多人跟着他。怎么你们不肯跟我一起读啊？一起读，读这几个字，有许多人跟着他。弟兄姊妹们，有许多人跟着他什么意思？耶稣仍然在呼召人跟随。这里我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做教师的人出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学生程度不整齐怎么办？这里已经到了12章了，还有人跟从他。当然你可以说这里呢都是以前跟，那越跟越少还是越跟越多呢？ 你们说耶稣跟随他的人越跟越少越跟越多，怎么知道？你不要随便回答我，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越跟越多？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再跟随耶稣，但这里面所记载的还没有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多少人？五千男丁，不是五千人，五千男丁，妇女孩子不算，所以还不是最高潮。所以我相信，我相信哈，不敢准确说这里又有人跟随耶稣。我的问题来了，一年级生二年级生怎么教法？有办法，回去听录音，对不对？是不是啊？缺课的人回去听录音嘛就好了。尼西米计划没赶上，赶快听录音。或者怎么办？这些门徒开始要给他们补课，他们说马太我不懂他在讲什么。马太说没关系，我跟你解释。所以当又有人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想这些门徒们开始学会怎么分享教导这些事情。不然怎么一下开始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就能教导人呢？他站在台上也不必紧张慌张，对不对？有些人有这恩赐。昨天我听说 Victor 第一次做 MC 做得这么好，他说我从来没做过，那是天才。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了一块怀宝啊，将来有什么主持节目 Victor 逃不了，他做得真的很好。我做的话是从专业角度来讲，因为从前我做这个事，远东广播公司训练人做 MC， 大部分人需要经过训练，门徒们就在这样环境里面开始知道怎么教导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断呼召人来，不断呼召人来，千万不要怕说你这课太深没人听懂，没人听懂有办法补救。如果他要来，不要拦着他来，让他来。我的课永远这样，有人来听一堂也好，前面赶不上的你跟我说，我会帮你忙。或者有些人像师弟兄啊，像杰米也都会帮你忙，他们是好学生， Andrew 都会帮忙，他们上课非常认真。而且真正的懂得是在于教导别人才会懂啊。还有邱弟兄他上了好多课。所以这里你看我的问题在这里，耶稣当时没有分班的，有些人后跟，有些人先跟，但是一样能够听，就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人都医好了，都医治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耶稣不做宣传的工作。这里你看马太替我们做了结论，这一段可以说是马太的结论。为什么我说马太做结论？因为他引用以赛亚书，他说什么？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这里讲什么？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神的仆人，那一位弥赛亚的职分，以赛亚预言的，马太把它应用上了。马太说这段经文是应当放在耶稣身上，他的身份是什么？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马太的结论是什么？第一，耶稣是神的仆人，这是主持最重要的观念。然后呢，神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仆人。然后什么？耶稣能够尽他的职事，因为神的灵，因为以赛亚书说他是我的仆人，我所喜悦，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耶稣所以能行神迹奇事，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耶稣是尽职事，因为神的灵。以后呢，他的职事是什么？他的职事是什么？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耶稣的职事把公理传给外邦。弟兄姊妹们，这个大使命有没有关系啊？有。为什么？他对门徒说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往外邦去。然后怎么样？耶稣的谦卑，他侍奉态度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20年以前我在 OCCA 开始 UCI 的工作，那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不要把它算作我们本教会的工作，算作学生的工作，把它当作一个 mission 处理。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要想做学生工作得到什么回报，学生是流动性很大的。我们是服侍神的儿女，服侍学生，因为在他做学生的时候最容易接受帮助，他愿意，思想是开放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东西算作你的工作，因为你会很伤心，做怎么搞都是从头做的工作。 感谢主 ，OCCA 当初几个弟兄听了我的劝告，到现在这个工作还不是属于教会，是单独的工作，但是他们教会拿钱津贴，这是我们的 mission。感谢主，十八年之后，我不是说二十年，应该十八年，他们请我回去，再跟他们传福音。我说感谢主，你们有这样的 vision， 这是神的工作，因为你不把它放在教会的工作。你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 ministry， 不是我教会的工作。有人会加入，真的有人加入，其他教会加入。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加入，不要以教会的身份去加入，个人身份加入，因为你在那里做神的工作，你不要把它做小了，做在一个教会里去。当然会不会有人来聚会，可能会有人，那是 bonus， 意外。但是我们的心一定要为了神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耶稣的谦卑，不增进，不喧嚷，没有声音。耶稣的怜悯，慈悲。前面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底下说了两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一件事情，周祖培牧师那在我们那里讲过。两次福音就用这两节经文，你要明白这里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耶稣基督最终的尊荣，公理得胜传于外邦。我们 Christmas song 里面有一首这个什么普世欢腾，里面有一句话，公理传给万邦，叫公理显明神的道路。今天我们很少我们忽略讲这件事情，公义的彰显，邦国因公义而 高举，神的公理为了普世的万民。这也是我们今天欢度圣诞佳节应当一直被提醒，过圣诞节的意义不是为了我们在一起快乐庆祝，而是我们有使命。这使命是什么？什么？大家告诉我，大使命是什么？福音传遍地极，对吗？怎么做大使命？怎么完成大使命？我们要做什么？你我都应当做耶稣的什么？门徒。是你们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哈。我骗你们讲的，我引你们讲的，但是我希望你听见了。我们要不要做耶稣门徒？那里有个小朋友看见了，他说要。感谢主，感谢主。他们家庭从日本来，这个年轻孩子会讲英文、讲日文、讲中文，很好。他是我的朋友哈，将来神用他，所以我说先跟他讲好，我是他的朋友。弟兄姊妹，听见没有？耶稣是谁？马太的结论是什么？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他是怎么样？他是神的仆人。他做什么事？把福音传遍地极。他的态度怎么样？他的得胜。我们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地上，他做了人子，何等卑微的名号，但是我们却知道这里面有何等的尊荣，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屈膝跪拜，口里说耶稣是主。主啊，当普世欢腾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更求你把真理传给外邦，叫万民都来归顺你。主啊，我们虽然很渺小，能做的也很少，但是我们立志跟随你，我们做你的门徒。求主教导我们，求主训练我们，求主夺得我们的心，求主叫我们在你面前有完全的奉献。不管你怎么带领我们做什么事，主啊，遇见什么人，我们都说我们是你的门徒，好像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通达的道路。为教会的复兴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光是客观的祷告， 我们是积极的参与，因为我们奉献的结果，我们祷告的结果叫我们奉献，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在每一步路上面带领我们，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叫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所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让我们欢喜快乐地迎接你的降生，好叫我们开始人生的新计划。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